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谦穆乐和你一起，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啊，我是木星。
那我们讲马太福音啊，不知不觉已经是最后一集哈。
对。
那我就给一个问题，让听众朋友来想一想，要邀请姚谦牧师还有木星老师来回答。就是在马太福音啊，引用很多旧约的经卷，我们都知道。那哪一卷或者哪一些的经卷引用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呢？请你们代表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
听众朋友呢，一定都想过，我猜诗篇是很多
哦
引用。那么先知书里面呢，那以赛亚书等等，
当然呢，以赛亚书
一定的。
我就马上想到生命记，因为耶稣就用生命记的经文来抵挡哈那些试探。
对，
还有呢，根据学者的统计，还有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何西阿书啊、弥迦书、撒加利亚书、但以理书等等哈，都是有引用的。那我又想请问两位，现在已经是第八次的旧约在新约，两位有什么感受？
我呢，新约引用旧约呢，这个课题呢，其实也真的是透过这次来多关心。我就觉得呢，比我没有研究前呢，都那个图画不一样
啊。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比较学理化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感觉这个旧约在新约呢，好像是在为那一句话做一个注脚。那一句话就是说，新约在旧约中藏，旧约在新约中显。对，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为这句话呢做了一个，
不是，
或者说叫了一个注脚。对，
很好啊，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啊？我怕听众朋友刚才抓不住，就是再来一次，新约在旧约中藏，然后是
旧约在新约里
显啊，真的很好的两句啊。
木星老师非常有学问，
听众朋友把握住这两句话呢，你就可以基本上能够把握住新旧约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关系了。
那今天呢，我们又来显什么呢？环绕一个主题，基督受苦。马太福音里面有关基督受苦啊，是如何的引用旧约？集中一个主题，希望加深你对经文的印象。但是乐意发现，其实单单是这个主题，原来旧约的经文也用了很多，所以今天只是一个选读，就不会所有有关这个主题的经文都来读。
姚谦、
木星、
乐意、
求真、
开放、
务实，
和你一起探索
新约引用旧约，
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连贯性、一体性、真道分解。
周末栏目：
旧约在新约。
那我们现在谈马太怎样引用旧约来谈基督受苦。我们先来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很明显的引用旧约的经文，而且是写明是引用的。请木星老师先替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30节31节。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这一句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是引自撒加利亚书13章7节。那也请木星老师来读撒加利亚书13章7节哈，本来是怎么写的？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
那新约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的大意也请杨牧师来谈谈好不好？
那么新约呢，这里呢马太是这样的记载的，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呢，清楚地告诉门徒，他们将会离弃他而去， 而且引用撒加利亚书的经文，说是父神击打耶稣这个牧人，然后门徒就如羊一样四散了。下文呢，是彼得马上反驳，他说他绝不会这样做。当时耶稣进一步预言彼得会不认他，彼得却坚决地说我不会，然后其他的门徒也在附和。不过我们当然知道最后耶稣的预告成真，因为当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之后呢，我们都看见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
对啊，跑光了哈。
嗯，
那旧约这段经文就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呢，其实我们应该从上下文来看，先看撒加利亚书的十一章，就谈到撒加利亚呢就被描述为牧人，被神吩咐要去牧养以色列民。当时的以色列民呢是活在困境当中啊，又但是呢不被神怜悯，因为他们又拜偶像啊，又做了很多恶事哈。但是到十二章呢就谈到神终究最后还是会拯救以色列民。以色列民的敌人呢，外邦人将会被毁灭。然后到十三章开头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词是到那日哈，神子民的罪恶、偶像还有假先知都会被除去。那之后第七节就是现在引用的那一节，就谈到神所指派的牧人会被攻击，然后羊其实就是神的百姓就会分散，然后很多神的子民会被伤害，但存活下来的会悔改求告神。然后第十四章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一章，就是谈到将来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万国的人都要来敬拜他。那么这里呢就牵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当中的牧人是谁呢？
这里呢主要有两种的看法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很简单，指向这个犹大国的君王，也同时呢指向将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啊，这个都是
双重了，
双重的应验呢。
嗯，
那么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只是单单指向这个弥赛亚而已。
嗯，
那么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比对马太跟撒加利亚书呢，耶稣就已经清楚指明自己就是那个被击打的牧人，
对，他自己说了哈。
嗯，那么说明经文呢必定是指向弥赛亚了，但经文呢是不是一定指向犹大国不知名的君王呢？那我们可能今天就不可能在这里很详细的讨论了。
对，比较复杂哈。但是指向弥赛亚是肯定的。那么木心老师，从那个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哈，十一节经文，但是它的上下文呢，还有其他的线索，都让我们看到是环绕一个弥赛亚的氛围，弥赛亚的篇章。你能不能讲一些给我们听一听啊？
好的，比如说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的十节那里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这里的哀哭的景象呢就被那个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三十节所引用，那里提到了人子驾云降临时万族要哀哭。另外呢，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就被那个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七节呢所引用，那里提到被砸被仰望的就是主耶稣。同样呢，在启示录的一章七节也提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被刺就是被砸的意思。
嗯，同样的意思哈。而且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就是谈到将来在幕后的情况。另外文字上好像也有一些证据证明当时十三章七节是指向弥赛亚，对吗？杨牧师你来说说。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呢，如果我们留意呢，他开头的时候呢就用了那日两个字。
嗯，
那么那日的就是就要指向末世的这个语句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考量了。
嗯，对
对。那么十三章七节呢，同样是撒加利亚书的牧人呢，在原文呢，哎，如果我们找呢是单数分词的，
嗯，
就更有理据说，哎，这个是指向耶稣这位大牧者。
嗯，
那么如果我们在参考啊，所谓两月间的文献，例如这个昆兰文献等等呢，也有把这个经文解读做跟弥撒有关的、
这些都是线索，让我们知道十三章七节啊、那里谈指向弥赛亚哈，而且加上是耶稣亲自说的。那么我们也谈谈马太引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有一些特点哈，我就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语气的改变了，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是这样说的：“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就说成是我哈，大家注意，好像很小的事情，但是很不同。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里直接说明是神自己让耶稣这位牧人被攻击，以致他的门徒也四散。这样强调的用法呢，很可能啊，学者认为是要凸显耶稣的受苦受死，是在父神的计划里面强调了父神的主权，因为是父神要的嘛。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这里再一次强调，在新约也常常强调，在旧约也强调哈，旧约强调神是牧者，这里呢也再次强调耶稣是牧者啊，是牧人。那么谈到这里呢，我就想请或者是牧星老师你来谈谈啊。刚才我们看到神自己要击打耶稣哈，而他一击打耶稣呢，耶稣的门徒就四散，而且当中最后也会经历一些跌倒啊痛苦。不过当然后来主复活之后呢，他们也会重新振作。那这么一个图画，你也是牧者啊，你看了之后有什么体会啊？这一节经文
啊、我的体会就是，我觉得上帝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手段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就像在这里，上帝用一种击打的方式让门徒更好的来认识耶稣的使命。
那些经文的内容对我的感受就我觉得耶稣就很明确告诉门徒，虽然当时门徒不明白他就是那位被击打的牧人、但是耶稣实在就说这个就用在我身上、那么我觉得我们神他为着担负我们的罪被父神击打、这个也是圣经很清楚来让我们了解主那样的爱我们、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是直接的引用，现在也谈谈所谓的暗引，就是没有说明出处哈、没有每个字都照搬出来，而是一些概念上或者几个字词的一些的引述，也是经文很多原来有关基督受苦的，所以这里呢也只能选读一些啊。现在讲那个呢，其实是我在这个题目里面最感兴趣的啊，
乐意感兴趣好，
但概念上的暗引，那首先也是请牧师来读一段经文，然后请姚牧师读另外一段经文，然后我才告诉听众朋友究竟那个概念的引用是什么东西呢？请牧师先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一到六十四节。
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那请杨牧师读马太福音27:11-14。
好，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
那我要讲的那个主题就是沉默哈。刚才两段经文都看到耶稣受审的时候，无论是在大祭司的面前，或者是在巡抚就是比拉多的面前，他呢是有沉默的。这个是可以对应相信听众朋友都会马上想到，就是以赛亚书53:7讲到有关受苦仆人的行为。那里呢是这样说的，以赛亚书5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不开口。这个概念很明显被引用，对吗？就是不开口，沉默。对应另外有一段呢，看起来没那么像的哈，甚至学者都不能很肯定说是引用，只能可能说是一个联想吧。就是诗篇39:9上文呢，我也念一念哈。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第二节，那轮到这个默然了，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然后我们看第9节哈，我就跳一跳，我看第9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这里呢就有一些观察，很想请牧星老师还有姚谦牧师我们来讨论一下。乐意就观察到呢，这个诗篇里面的沉默的两个处境是，第一，面对恶人的时候啊，他勒住自己的舌头，可能认为讲了也没用，对吗？恶人也不会因此就对你怜悯。另外一个场景呢，就是第9节说的，因为觉得苦难是出于神，在诗篇那个处境应该就是诗人他自己有过犯了，他就默默接受。那我们回想到耶稣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两个场景他也不是完全不讲话的，他是被人指控，就是污蔑，用假证据去捏造他的时候，他是沉默。但是当问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是不是那个基督，他就会突然回答说我是。那你们看到这个场景啊，觉得耶稣这个对应这个沉默给你们什么启发，或者有什么回应啊？你们觉得？
我呢觉得这里呢耶稣沉默呢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是真的可以是耶稣呢，我也不回答，因为没作用，而且也好像结果是已经出现。
基督受苦，旧约遇事，为爱舍身，怎能无事。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真道。
刚才我们三个就谈得挺兴奋的，现在也给听众朋友一个活动活动脑筋的机会。现在请您打开马太福音第27章啊，然后呢听牧星老师替你们朗读其中一些经文，35节、41-43节，还有45-47节。
35节是这样记载的啊，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41-43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四十五节，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四十六节，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四十七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
请现在听众朋友仍然停留在刚才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你不要翻圣经啊，就停在这里，然后你一边看着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边听乐意朗读诗篇二十二篇，其中选读一些经节，请你细心聆听，然后看看自己有什么发现啊。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第六到八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十六到十八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杨牧师，你认为听友会有什么发现呢？应该很明显的，
对他们觉得哎，好像一样，
对，很像，对吧？很像，非常像，对吗？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哪怕我们不是专家，对吗？我们这么听一听，都会发现诗篇二十二篇很多经文都是对应刚才木星老师念的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那现在我们就一人讲一些哈，那个一组一组的对比啊，乐意先讲吧。例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五节就谈到士兵抓阄瓜分耶稣的衣服，那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呢，就作者就形容敌人分了他的衣服。
那么四十一到四十三节马太呢，二十七章呢，就说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嘲笑耶稣说，主应该拯救信靠他的人。那么诗篇二十二篇呢八节呢，哪里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哇，一样的。
对，这是同样的内容哈，字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内容是很相似。那么木星老师，
对，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四十六节那里说，耶稣以亚兰话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的二十二篇第一节的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啊，又是非常相似啊。还有三十五节啊，谈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其实就是被人可以说是刺破了手和脚，就是扎了手和脚。二十二篇十六节作者就是说，他的敌人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哈。这篇诗篇包含这么多啊，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平行的句子，诗篇描述的情况呢相当对应啊，相当的非常的对应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啊。因此很多释经学者呢就推断，诗人呢这一次是很刻意的了啊，可能诗人本身已经受圣灵感动，既是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也预告将来那么受膏者的遭遇，学者几乎一致同意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现在最后就聚焦看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请木星老师再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这样说的，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那么我们从这里看见呢，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哈，他使用这篇诗篇是有一些特点的。第一呢，是耶稣喊的是亚兰文，可能因为太痛苦口齿不清哈，这是学者的推断，所以被群众以为他在呼叫以利亚，因为发音是相近的。另外还有些什么呢杨牧师？
可能耶稣在当时会堂的敬拜生活里呢也学了这个诗篇，那么在痛苦被离弃的时候呢，他就立刻想起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咯。
还有些其他什么发现啊木星老师？
还有可能就是这个极度痛苦呢，是因为成了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牺牲， 然后呢，此时此刻呢，他就被父神离弃。
当耶稣感觉被父神离弃的时候呢，他仍然向这位丢弃自己的父神来呼喊。我觉得这个引用了非常的贴切。
我们所谓十架七言，但这个马太福音只是引用了一句哈一言，这句话呢可能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那这给乐意很大的反思，就是耶稣跟神是原为一的嘛，与父原为一哈，但是为我们的缘故，他愿意经历被父神离弃这痛苦的时刻。这一句呢很能表达神的大爱。另外一个很触动乐意，就是当耶稣感受不到父神的关注，就所谓神沉默的时刻，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信徒啊，例如乐意就会埋怨啊，不再信神啊，走开。但是哪怕现在父神不理他，他还是向父神呼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当有困难感觉神沉默的时候，还是可以坚持向神呼喊呢？
盼望我们都懂。
真道分解，与你走进新旧约信息。时代幻变，同持守上主圣言奥妙，来跟随主，明主道，做忠于主的门徒。
今天和听友分享了选读了马太福音一些有关基督受苦的啊明引旧约或者是暗引旧约的经文。杨牧师，当我们做完这个节目，你有什么感受或者体会？
学习沉默，
同意，
不要说那么多话。
哎，但是现在广播也不能沉默。那牧心老师呢？
其实我相信在很多人心中就是说，哎，不喜欢旧约，或者说我们只要求保留新约就可以了。但是呢，经过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旧约和新约之间是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对，
如果是去掉旧约只保留新约，可能很多东西我们就解释不清楚。
很多东西就显不出来了。那谢谢牧心老师哈。我也呼吁听众朋友找个时间你安静下来，再重读刚才我们谈很多的马太福音26到27章，多看几遍，默想基督的受苦，然后把体会和千慕乐分享。今天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和千慕乐一起努力按正义分解真道。
我是姚谦。
啊，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再见，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吗？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